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原来希望能在堪培拉和大家一起在主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神。然而，在过去的这几天里面，遇到了几个恰巧，以至于不能够成行。个人深信，在我们一生当中，没有所谓的恰巧，因为都在上帝的掌权里面。我们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服从他的权柄，不要跑在上帝的前面，以至于我们闯了祸。上个月呢，对 CMI 来讲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除了我们在台北，我们有20周年的感恩礼拜之外，我们在上个月也差派了第一队宣教士到日本。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这位宣教士在2018年就开始预备，经过4年的时间，终于在日本落地。宣教士在还没有去之前，就花时间学日文，但是以日文程度来讲还是不够好，因此他到日本之后将要再花1年半的时间。在语言学校里面学习日文，同时呢，他在日本的一所教会里面参与服事。当他去之前，日本的教会就问他说：“某某人，你到日本来，你在这所教会，你是希望将自己当作过客呢，还是希望当作自己家里面的人？如果你要是以一个过客的身份，那我们就对你客客气气的。”你有什么样错的，我们也不会讲。日本叫做大和民族，所以以和为贵，好像这是我们对他某一种角度上面的认知。但是你若是以家人的身份的话，我们会对你有一些所谓的严格的训练。在这张照片的左手边，这位老牧师80多岁了，他就跟我们的宣教士说。我愿意成为你的 mentor，成为你的导师，让你在日本的侍奉里面，你可以成为一个有品质的服事。这个品质是蒙神所喜悦的，这个品质是能够造就弟兄姐妹，这个品质也是你的生命能够继续的成长。我相信我们的宣教士实在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挑战，因为在这个后面要付出许许多多。眼泪的代价，要付出许许多多所谓的流泪，甚至是跪在上帝的面前。另外一件事情，对我们差会来说，做了一件事情，在过去的20年里面，我们有意向，我们也有使命宣言，可是我们在核心价值，就是所谓的 core value 这个部分呢，我们一直没有把它文字化。我们是有很多的做法，我们有很多的原则。因此，在今年的2月，我们差会里面有几位所谓的老同工啊，就是他们在差会里面时间比较久，他们就将这一个差会在这20年里面的所谓的原则跟做事的方式呢，就把它给文字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核心价值。可是，当这些同工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祷告，他们就思考，然后呢？完成了他们所谓的第一版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当他们提到了这一个今年4月的我们的总干事会议里面做进一步讨论的时候，我们的总干事里面就有年轻的同工，不到40岁，年轻的同工就说，这样的文字对我们年轻人来讲，没有办法一下就抓住我们的眼光。就吸住我们的眼睛，他说我们大概是不会看的，因为字数太多，这个对我们来讲会好像花很多的时间，不符合我们年轻人所谓的那个简约的那个风格。因此，总干事会议又任命了新的一个编写这个核心价值的团队，其中包括年轻的总干事。当把它完成的时候。我们又交到今年的国际董事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信心为本，仰望供应，主内一家， 接纳差异，全能关怀，整全事工，看重伙伴，有效配搭，使命传承，更新突破。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原来我们不是这样写的，我们原来写的是多元一家。你知道多元一家这样的一个词汇，或者这样的一个用词，对在世界各地的许许多多 CMI 的同工来说没有问题，大家一看就懂。可是对台湾的同工就有很多的保留，为什么呢？因为多元一家在台湾有一个相近的名词，叫做多元成家。多元成家，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您是否了解它的意义、它的背景。原来我们的神他创造所谓的人，建立了第一个家庭的时候，是一男一女，是一夫一妻。可是，在台湾所谓的多元成家，一男一女成为一个家庭没有问题，但是呢，也有所谓的一男一男是一夫一妻，或者是一女一女是一夫一妻，这个叫做多元成家。因此，当我们想到说多元一家的时候，我们就怕被误会，我们就改成主内一家。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对差会来讲，学习了一个突破。就像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像我们今天的讲到的信息的题目是彼得突破传统的告白。那个突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这里面突破了那一个文化背景的那个突破，也突破了所谓的自我的认知的那一个突破。因此，在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从《使徒行传》的第十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对着有根深蒂固的彼得，他怎么样来突破他的文化，突破他的传统，突破他的种族。你看，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那边讲到彼得，他说彼得啊，是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换句话说，就是叫他为犹太人做使徒的。从另外一句话来解释的话，就是彼得他就为着犹太人的福音的缘故，他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是他一生当中他要走上这条路，是为着犹太人做使徒的。可是我们从今天的《使徒行传》的第十章，我们要看到彼得他怎么样去突破所谓他自己的那个樊篱，这样的一个突破。对今天，对一个21世纪的你跟我来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可以从彼得的身上有一些所谓的被提醒，或者是说可以效法的，并且采取一些行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为着今天的信息来向你仰望。恳求我的主，你自己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你也来祝福你的道。那从你而来的信息，从你而来的话，让你的仆人一个字都不敢扣留。那不出于你的，你也让你的仆人一句也不说。对你自己的众儿女而言，愿你生命的道在你的众儿女的心里面，就带来生命的翻转，带来改变。以至于当他们离开了你的殿堂，他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就将你的心意就活出来，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首先，我们要看到祷告生活开启突破。那我们先来看"突破"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自己去查字典，就看到"突破"，特别在字典里面讲到是克服障碍和困难，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讲到的那个例子，对 CMI 的核心价值，用了年轻人喜欢的所谓的简约明了的风格，而非年长的那种精致细腻的风格。所以对年长而言，他们就要克服那个简单描述的障碍。那么对圣经上面，我们看到彼得跟哥尼流。我们看见彼得和初代的信徒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你看到他们的穿着。你从这张图片上面，左边那个是彼得，彼得他留着大胡子，留着长发，穿着长袍， 这是当时在巴勒斯坦犹太民族他们的穿着，而右边的那个哥利流，你可以看到他是个短发，他没有留胡子，他穿着呢是非常的清爽，所以对他们而言是完全的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的所谓的这种背景。那么福音又怎么样的从一个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从犹太人的社会来传向一个跟他们种族思维啊，甚至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外邦人？的确，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这也是一个障碍，这也是一个困难。但是在今天的《使徒行传》的第十章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他亲自出手，就分别帮助了犹太人的彼得和需要听闻福音的这一个外邦人哥利流，突破了这个障碍。你看，在第十章，我自己数了一下，神这个字呢，出现了有16次之多。你若是再加上耶稣，再加上圣灵，高达29次，我们看见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亲自插手在这个突破的关键时刻上面，而突破的开启是在于彼得和哥尼流，他们都有那个祷告的生活。你看到圣经上面在第二节里面讲到哥尼流，这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介绍哥尼流，他说哥尼流是一个虔诚人。哥利流和他的全家都是敬畏神的人，而且说哥利流是一个多多周济百姓的人。另外，他说哥利流是常常祷告神的人。弟兄姐妹，你看到当哥利流跟天使对话完之后，天使是怎么样来描述哥利流？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你注意到，有一个很重要的顺序，是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上帝的面前。哥尼流是一个祷告的人，而彼得呢？我们看到圣经上面在第九节那边讲到，彼得在中午的时候也上房顶去祷告。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彼得在耶稣复活之后，他有很大的改变。在过去的彼得，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但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我们看见这个彼得的改变，他变成原来是有一点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毛毛躁躁，但是他开始变成稳重有加。过去是一个爱讲话的、爱表现的，现在不一样。你看，我举几个例子，当彼得跟耶稣在这一个变相山上面的时候，当彼得看到了摩西，看到了以利亚，他跟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主啊，在这里真好，我们为你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你看到没有？彼得就是脱口而出。可是当主耶稣复活之后，我们看到的彼得变了。主耶稣复活之后，3次告诉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看彼得怎么回答？他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只是很简单的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这样子，耶稣一连3次问他，而彼得我们看见他也一连3次就是这样的来回应主耶稣的询问。这是彼得。我们再看到，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在世上面的时候，当彼得看到主耶稣在海上面行走，你看到彼得的反应，他马上跟主耶稣说：“主啊，是你，你让我也能够下船走到你那边去。”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即将受害的时候，圣经上面描写彼得，他就把他的刀就拿出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割下来。你可以看见彼得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人。可是当主耶稣在这一个复活之后，当彼得跟他的这些所谓的伙伴们又重操旧业，又去打鱼了。可是当约翰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对彼得说：“是主。”那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西门彼得他就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衣外衣，跳在海里。我们看见彼得，他都知道他自己的那个所谓的软弱。除此之外，我特别去注意， 我发现彼得是一个祷告的人。你看，在《使徒行传》，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在马可楼，他们一起的祷告。圣经上说，在那里有彼得，然后后面看到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人。所以彼得他是跟同工们一起在上帝面前祷告。我们再看到圣经上面的《使徒行传》第3章那边讲到，彼得、约翰他们上圣殿去，他们的深处，他们做什么事？祷告的时候。还有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3章12节，当彼得、约翰他们在圣殿的北门口看到那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当他们行了神迹，叫那个人可以起来行走。人都将他们的眼光放在彼得跟约翰的身上，但是我们看见彼得跟约翰他们怎么回应？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可以行走，不，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在那位你们曾经钉他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那位已经复活的耶稣基督。看到彼得，他不再乱讲话，彼得不再大嘴巴，他知道他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我们再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那位多加就是大比大，当他死掉了，可是彼得去到他的那边，他是叫他们都出去。彼得并没有在这些众人面前，你们来看，他要行神迹，不，他非常非常的低调，你们都出去。然后呢，他跪下祷告，就对着那个死人说：“大比大，起来。”我们看见彼得改变了，这是我们所认识的彼得。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彼得他还跟神来对话，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那边，圣经上我们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子一连有3次，那边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彼得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不知道你的祷告生活是什么呀？我常常被提醒，我的祷告生活是否是一个单向式的？我向主说完就打住了，不论是赞美神也好，不论是为弟兄姐妹代祷也好，或者是拿我们圣经上面神的话来祷告也好，祷告完阿门了，就结束了。坦白的说，这样子的祷告还不错，但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一段时间我们留下来，我们安静在那边，我们问主神啊，你要向我说什么话？我们安静的在那边等候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不是说祷告完就结束。师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他曾经有10年的时间，他将他每一天的祷告，他写下来。那是他的祷告的那一个生活，是在祷告当中，他将他跟神的对话，他都写下来。那里面是他跟上帝之间的那个所谓的秘密，我是不会看的，我也不被允许看。里面是否有告我的状，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看见他跟他所敬拜的这位神，跟他那生命的主有一段很亲密的关系。这是一个对话式的祷告，这是一个对话式的生活。在你我当中，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在新旧约有许许多多上帝的仆人，他们在祷告当中，他们看到异象。比方讲，在旧约里面的但以理。他当他读到耶和华向先知耶利米说到耶路撒冷将有70年的那一个荒年的时候，圣经上面描写但以理，他就披麻蒙灰向神祷告。然而我们看见上帝就透过天使加百列，让但以理知道耶路撒冷城在70年后将要重建。还有以西结。另外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彼得在新约里面。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否注意“魂游向外”这4个字呢？一共出现了有3次，保罗在这边一次， 另外有两次都是彼得，都是讲到同样的事情。看到在圣经当中那些描述，当彼得他回到耶路撒冷，他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他魂游向外，看见主向他说话，看见主向他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会透过他自己，透过异象来向你我来说话。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也会借着整本圣经，或者是借着今天的宇宙万物来向你我说话。比方讲，我举一个例子，诗篇19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大家都很熟悉。里面我们看见上帝就透过所创造的诸天穹苍来说话，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可是你去看诗篇19篇，你继续读到第七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诗人就在那边画风一转，他就看见上帝就透过神的律法，透过上帝的法度、训词、典章、命令来向神说话，向人说话。换句话讲说，就是神就是用着全本圣经来向你我说话。然而，神当然也会透过人向我们说话，我们就要很小心的去听什么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才会其实是非常看重祷告的服饰，才会一开始的时候，才会的几位重要的领袖，邱志坚牧师、李秀全牧师，他们就分别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有这样的呼吁。邱牧师说，祈祷是宣教的根。宣教是祈祷的果，李牧师他也提出，他说：“宣教勿忘祈祷，祈祷勿忘宣教。”才会的意象福音进中华，福音出中华，其实也是李牧师在祷告的时候，从上帝那边看见这幅图画。1961年，当李牧师在小金门，就是厦门的对岸，在那边服兵役的时候，他几乎每一天。他就带着圣经，就带着诗歌本，就在海边的那个所谓的碉堡上面，他就面对着神州大陆，他就在那边向神祷告。当他面对神州大陆的时候，他就想到自己的骨肉同胞。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可是他就说：“神呐，他们真的是需要福音，福音需要进到中国。”因此，我们才会的意象，福音进中华，就是在那个时候来的。从祷告而来，我们才会到现在。每个礼拜一，我们后方会跟工厂有一起祷告的时间，而礼拜二呢，我们会有地区办公室的祷告的时间。我们同时每个月，我们还编代祷月历，我们有分创期版，也有分海外的版本。这些同工就把我们财会里面所有的需要，把今天所谓的未得之名的需要。就每一天的写下来，然后我们就在差会里面，我们每一位就按照这个日期来祷告。我们也把这样的代祷月历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祷告的伙伴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也按照这个来许啊，按照这个来祷告。我讲一件事情，在纽西兰，我们有一位血脉的董事，他是个医护人员。他有一天就突然打电话给我们在工厂的宣教士，就问他说：“哎呀，你的身体现在情况怎么样？”宣教士很讶异，我跟你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们也不认识，你为什么对我那么熟呢？原来就是那位董事，他就按照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所谓的排定，他就每一天的来祷告。所以我们在圣经上面，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彼得。他在祷告里面，神就向他说话；哥尼流也在祷告当中，神也向他说话。神就透过他们祷告，开启了犹太人向外邦人来传福音的门，不但是跨越了文化，也跨越了种族的隔阂。今天你我的祷告生活是什么？我们是否好像在这个网络上打卡一样，我来过了？还是说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有机会跟神来对话，在祷告里面突破许多的拦阻，突破了那个界限。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他经历过，我刚才也讲到一些见证，我们 CMI 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信徒都经历过。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也来经历这样 与神对话的祷告生活，让我们的神亲自插手在你的困境里面，突破你的障碍。祷告开启了突破，祷告生活开启了突破。第二个，我们看到是顺服意向，就推动突破，在17节到23节，我们看见神所赐的意向一定跟他的旨意有关。神所赐的意象一定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当彼得看见这意象的时候，其实他心中是不太明白这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看17节那边说，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然后到了第20节，那边圣灵就告诉彼得说：“你不要有疑惑，和他们同往。”我们先看哥尼流跟彼得，我们顺序来看。哥尼流在第7节、第8节，当哥尼流因着天使向他说话之后，哥尼流在圣经里面就看到，他就把他的两个家人和一位常伺候他的这一个前人兵就找来，就把这样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们。于是就圣经上说，打发他们到约帕去。这个打发啊，也有的圣经版本翻译成为就差遣，不论是就打发也好，或者是就差遣也好，他的态度都是直接的，是没有犹豫的，是没有说我再想想，我听听看别人的意见，没有。可是你看到在圣经上面讲到第33节，哥尼流他怎么回应？当他见到彼得的时候，他说：“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所以，我们看见哥尼流他是一个直接回应，他是没有猜疑的，他就是顺服这个意向。他就差遣人去找彼得。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对哥尼流来做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我讲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可能会想得到。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路加他就讲到说，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快要死了，因此呢，他就找几个长老去把耶稣请来，对吗？等到耶稣他来了，这个百夫长听到说耶稣来了。他说：“哎，慢一点，慢一点。”他赶快就找人去告诉耶稣说：“你等一等。”圣经上面讲到说，这一个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耶稣怎么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什么叫做不要劳动？不要劳动，他原来的意思是剥皮，是把表面剥光。我们想想看哈。今天拿所谓的砂纸在你的皮肤上面去磨，请问你会舒服吗？你一定不舒服，对吗？所以这个不要劳动，它就引申为烦心、不舒服、找麻烦、打扰。其实对百夫长来讲，他是知道的，他不愿意耶稣这个位所谓犹太背景的这个耶稣，他烦心。这所谓犹太人礼仪的问题，要到这一个外邦人百夫长的家里面。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一个百夫长，他不希望耶稣有这样个所谓宗教礼仪上面的这个困难；另外一个，他也尊重耶稣的那一个权柄，他相信耶稣的权柄，所以他说不敢当。我们看到27节、28节，彼得也有类似的话。当彼得他见到了哥尼流，他进到哥尼流家里面的时候，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来往，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什么叫做本是不合理？不合理的意思是不合法，是英文用来讲就是 illegal 的意思。但是我们看见哥尼流他顺服这个意向。相对的，我们再看保罗啊，再看彼得，17节，彼得正心里正猜疑之间，20节。不要疑惑，但是我们看见圣经上面，当彼得他心里面是彻底的困惑的时候，心里面是特别犹豫的时候，那是猜疑。然而彼得虽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可是我们看见彼得他的所谓的行径，却绝不是像所谓的猜疑而带出来的那个结果。我们看见彼得。圣经上面说，彼得他1连3次听到这一个说起来宰了吃。我们看见彼得他深深的相信我们的神，他不会违反他自己的话。神所洁净的说不可当作俗物，可是彼得会去想一件事情： 神，你自己的话语是不会废掉的，你的律法是不会废掉的。连主耶稣他也都这么说过，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但在意象里面，又为什么要彼得起来宰着吃呢？所以我深深的相信，对彼得而言，他是顺服的，顺服这个意象。你看到在圣经上面讲到彼得当时在约帕。彼得是在约帕里面见到异象，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约帕是否有一些熟悉。在旧约里面，我们讲到约拿，约拿当时是在加特西佛，就是在这张图像的这个地理位置的中间。神向他说话，要他到东北角的尼尼微去，向尼尼微城人发出警告，传着悔改的福音。可是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讲到这一个。约拿他不，他却到了西南角的他斯。圣经上说，他下到约帕，然后买了船票往他斯去走。一个是往东北走的尼尼微，一个是往西南走的这一个他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逃往他斯，同样是约帕，约拿是逃，但是对彼得而言，你看29节。他虽然过去是有犹豫，是有猜疑，可是他却顺服意象。所以彼得见到哥尼流的时候，他说：“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哥尼流他就差遣，就打发他的仆人去找彼得。对彼得而言，他就不推辞而来，可是重点是20节，那边说是因为我差他们来，那边是讲到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在那边帮助了彼得，也帮助了哥尼流，哥尼流跟彼得都顺服了神的旨意，推动了异象突破。哥尼流他们的全家信主，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哥尼流的家庭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请弟兄姐妹去想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所留下的那个大使命，那个大使命那边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用这个来对照的话，我们可以。观察在初代的教会，那些使徒们，他们其实没有明白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的那个大使命，所以他们仍然停留在耶路撒冷，不是吗？神不会因为我们人的不顺服，让他自己的事工就受到拦阻。所以在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那边斯蒂凡他就受难。在那边我们就看到教会就受到逼迫，看到教会就被打散。福音就因着他们的打散，就离开了耶路撒冷，福音也跟着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你看，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里面讲到腓力，腓力在往这一个旷野的路上，向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着福音。埃提阿伯的太监是一个非洲人，所以因此福音也就带到了非洲。而哥尼流呢，他是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所以，因着彼得向他传福音，福音也就带到了欧洲。所以，这是一个福音拓展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说到这个地方，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会不会这么认为。我又不是传道人，顺服意象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你们所讲的那些意象，都跟上帝的事工有关，都跟神的福音工作有关，跟我日常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弟兄姐妹，真的是如此吗？其实"意象"这个字，它的原来的说法就是"看见"，我称它为属灵的看见。你觉得意象跟我们的婚姻没有关系吗？我举一个例，其实神也插手在我们的婚姻准备里面，也插手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寻求的时候，为婚姻的对象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求神 把那属灵的看见，不但是给我看见，也给这个神所要预备的，跟我将来能够结为连理、成为夫妻的这个对象来看见。让我们都有属灵的看见，重点是这些属灵的看见，将来是要成就上帝的计划，成就上帝的旨意，是要一同来荣耀神。我深深的相信，婚姻并不是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孩子出生，孩子拉拔长大，孩子最后就离开家，然后夫妇两个人想得好一点，进到空巢期，最后怎么样，一起白首偕老。直到见主面，这是好一点。可是讲的不好听呢，我们常常变成四等公民。我们在那边等着挂号，等着看医生，等着拿药，最后等死。我深深的相信，在婚姻里面，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一同如何来荣耀神。我刚才说过，要成就上帝的计划。看见没有，在婚姻里面跟我们的意向也有关系。愿我们的婚姻是跟上帝的旨意相结合，顺服意向。我讲一个例子，在这些年，特别是在上个礼拜，这个葛福林就是葛里汉牧师他的孩子，也有的人翻译成为葛培理他们在 New Zealand。有三场主要的布道大会，我就讲到葛福林的父母亲葛里汉跟他的妈妈 Ruth。他的妈妈 Ruth 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他说："亲爱的上帝，我向你祷告，我不需要一个英俊的男人，让他像你一样。"我不需要一个高大强壮的人，也不需要非常高，也不要他是一个什么天才或者有钱，但愿他昂首挺胸，亲爱的神，让他的眼睛干净，他的肩膀挺直，让他的脸有个性，让他一生都表现出坚固的灵魂样式。亲爱的神，一个单一的目标。等他出现的时候，我那个安静的眼睛呢就明亮了，我就明白，他就是那个男人，是我曾经在你面前祷告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葛福林来讲，他的母亲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充满了他的生活。当他认识了葛培理牧师，或者是说你说葛里汉牧师的时候，他就看见这是上帝所预备的。谁说我们的生活跟意向无关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看见 Ruth，他就帮助他的先生来成就上帝的工作。所以神所赐的意向就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鼓励，我们都要学习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可以突破各种框框。彼得的框框是传统，彼得的框框是文化，那你我的框框又是什么呢？也许是在我们的侍奉里面，也许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是在我们婚姻的对象的寻求，也许是在像彼得一样，他有他的特别的一个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寻求所谓的？全职侍奉的道路，你也像彼得一样疑惑、猜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瞒你们说，我曾经猜疑过，我也疑惑过，但是到今天我没有后悔。今天也是你的机会，你愿意不愿意在上帝的面前，你安静祷告寻求，你在上帝的面前，你也安静。求神把那意向给你，以至于顺服意向。你愿你的一生跟神的旨意都是相合吗？我们看到祷告开启了这一个所谓的突破。第二个，我们也看到顺服意向也推动了突破。第三个，我们要看到团队服事完成突破。在整个突破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至少有两个团队。的侍奉， 我们看到在23节那边是说，次日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在11章那边就讲了，这几个弟兄是有6位弟兄。我相信，当彼得要找这6位弟兄去的时候，这6位弟兄姐啊，他们也会有面临所谓的挣扎。所以彼得就把他所领受的、所看到的这个意象，就告诉了这6位弟兄，就跟他们有所沟通。所以我相信，当他们看见彼得这样的分享，听到彼得这样的分享，他们也愿意一起去勇敢突破这一个他们原来的那个框框。他们要进外邦人家，要与外邦人一同吃饭。对他们来讲，文化、传统、习惯都是所谓的禁忌，但是他们就愿意来一起面对。我相信彼得在这件事情上面跟其他的信徒，他来寻求共识，也好印证这是否是出于神的带领。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美的侍奉团队。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团队的侍奉。圣经上面说，前方征战的跟后方看守兵器的，这就是一个团队。教会跟差会也是一个团队。我们在街头做个人布道，两两走在一起，有一个人上去跟对方来谈道，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就默默的用祷告来支持，这是一个团队。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征战，摩西在山上祷告，这个以色列人在山下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当摩西怎么样举手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山下就得胜。摩西跟在山下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团队。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在摩西的两边还有2位，一个叫做亚伦，一个叫做户尔。亚伦跟户尔，他们知道摩西手会酸，他们就扶着摩西向神仰望。我们就看见山上这3个人也是一个团队。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彼得跟他的团队7个人。7人行，他们一起完成了这个服事。但是还有第二个团队是谁呢？第二个团队，彼得、哥利流跟3位一体的神，他们3个单位一起同工。3位一体的神才是那一个完成突破的主角。我一开始就讲到，神他亲自插手这个向外邦人来传福音的关键时刻，突破了彼得旧有的包袱，圣灵的工作其实不断。假如我们注意去看，在圣经上44到48节，那边在这5节里面3次提到圣灵，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神自己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们再看到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当彼得在那边向哥尼流的家里面来传讲福音的时候，彼得一开始就介绍这位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慈爱的神。所以彼得在一开始就讲到，用很平衡的态度来介绍他所认识的神，接着就介绍耶稣基督，他就讲到耶稣的侍奉，也讲到耶稣的受死，还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的部分，他就提到耶稣复活之后向众人来显现，以及耶稣基督在他升天之前他的那一个对门徒的托付，也就是对今天的你跟我的托付。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的侍奉是一个整全的福音，他的侍奉是一个整全的事工。在这短短的几节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对彼得的看法如何。我觉得彼得真的很厉害，他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他就很系统的来介绍这个福音。我相信彼得是有先充分的准备，就等着上帝来使用。神是使用那些已经预备好的人，三位一体的真神才是那一个真正完成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那个突破的关键。彼得跟哥尼流都是因着顺服来完成这个所谓的意向的突破，有份于神的大使命。如果我们继续看到圣经上面，当彼得他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在11章18节那边说， 众人他们都听见了彼得的分享，他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这才是整个突破的结束。犹太人相信这件事情完完全全是出于神，正如一开始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彼得那边说：“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上帝他不但会在一个人身上工作，他也会在一小撮人的心中来动工，然后扩展到其他的信徒身上。求主帮助我们敏锐于神的工作，勇于突破那个传统上面的框框，同时我们也要耐心的等候其他弟兄姐妹的印证。今天我们透过使徒行传的第十章，跟弟兄姐妹从三个角度来看突破，祷告生活开启了突破。哥林流是一个祷告的人，彼得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你我是否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生活开启突破。第二个，顺服意向推动突破。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要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他们有很大的难处。但是我们看见哥尼流，他顺服的意向就打发，就差遣人，不顾所谓的犹太人他们的传统而来找彼得。彼得他也顺服意向，他就不推辞而去，到了哥尼流的家里面。最后我们看见团队的服事来完成了突破，不但是人与同工之间的那一个团队，也看到人跟神之间的那一个团队。突破有一件事情，在结束之前，我要很严肃的来请教弟兄姐妹，也是问我自己，在你我身上那个被神所带领的突破，是以满足神的心意为目标呢，还是我们所思考的那个突破是实践我们自我的理想跟抱负？今天对我们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而言，什么是你我要突破的？什么是你我那个团契要突破的？什么是教会要突破的？我们有太多的限制，我们有太多的历史，我们有太多的文化成为我们的拦阻，但是今天上帝要打开我们的眼睛，什么是你我要突破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今天这段时间里面，你来向我们说话，求你自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继续的来动工，来触摸你。我们是有软弱，我们是有裹足不前的现象，但是求你帮助我们突破我们的现实，突破我们的传统，突破我们的文化，让我们一生是走在你自己的旨意里面，与你同行。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